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欢迎来到你的话公众号。愿主的话照亮你的脚步，指引你前进的路。今天我们还是学习学课。今天我们该学习上帝的慈爱与公义这一本学课的第三课。主题是讨上帝的喜悦。那么首先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感谢主你的恩典和保守，我们又迎来一周的时间。救主啊，今天我们又来学习主你的学课，我们要来学习你的慈爱与公义这一本学课。今天我们要学习讨你的喜悦，祈求主的圣灵可以光照我们的内心，让我们知道主你喜悦什么，让我们也知道怎样才能讨主你的喜悦，使我们生活在世上不按照自己的意思，而按照天父的旨意，使我们在地上能够成为上帝你所喜悦的儿女。感谢赞美主的恩典，愿主保守我们的学习，让我们进入真理，不遇见试探。祷告祈求不配，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弟兄姊妹，请翻开你手中的学课，翻到第三课，讨上帝的喜悦。那么倘若你手中没有学课，也能够看我们文章的内容，因为学课的内容啊，已经以图片的形式放到了文章里面。那么这个图片呢，可以双指放大，也可以缩小。好，首先我们来看春心节。我希望我们每周都能够把春心节背诵在我们心里面，一周七天啊，我们背诵一个春心节，应该来说不成问题。春心节在西班牙书第三章第十七节，经上记着说，耶和华你的上帝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欣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这里面春心节里面告诉我们，上帝因我们欢欣喜乐，喜乐而欢呼，说明这种喜乐太怎么样呢，太高兴，甚至啊无法用言语来表达。因为他说喜乐而欢呼，甚至于喜乐而欢呼，并且默然爱你，就是默默的付出，默默的爱我们。所以这里面啊谈到了三个词汇，一个是欢欣喜乐，一个是默然爱你，还有一个喜乐而欢呼，来表达上帝他对我们的爱，他因我们而喜乐，甚至于欢呼雀跃而高兴，就是说明了上帝啊是多么的爱我们，多么的喜悦我们，他会因我们的忧伤而忧伤，那么同时他也会因我们的喜乐而喜乐而欢呼。那么在安息日下午啊，这一个部分里面是谈到了一个孩子给一个父亲送礼物。学科里面告诉我们，一个五岁的孩子带着一份包装简陋的礼物呢，来到父亲身边，他兴奋的亲手呢把礼物给了父亲。所以学课的作者说，我们可以想象一下，父亲说，儿子，其实我不在乎你的礼物，毕竟你能给我的都不能取悦我，你能给我的任何东西我都可以得到，而你所给我的要么是用我的钱买的，要么就是用我花钱买的材料制成的，所以留着你的礼物吧，我既不需要也不想要，但无论如何我爱你。这一段话呢，是作者让我们想象啊，这一位父亲可能会对儿子讲的话。然后呢，学科的作者说，这个场景真令人心寒。为什么？因为当我们看到这位父亲他对儿子的回答，我们能够看到无情、冷酷和不近人情等等。然后呢，学科的作者说，这是上帝回应我们的方式吗？我们真的能讨上帝的喜悦吗？然后呢，学科的作者告诉我们，我们可以讨上帝的喜悦。换句话说，上帝绝不是以上述这位父亲的态度来看待我们或我们给他的礼物， 相反，我们可以讨上帝喜悦，但只能透过基督。所以最后一句话，学科的作者他总结，他说，我们可以讨上帝的喜悦，但是呢，只有一个方法，只有一个途径，那就是只能透过基督，我们才能讨上帝喜悦。所以今天第三课呢，我们要来学习讨上帝的喜悦这一个主题。那么首先呢，我们还是像往常一样，我们先把这一课给它浏览一遍。首先在星期日的部分，它的主题是比你想象的更宝贵。这一个部分呢，是以浪子的比喻来告诉我们，我们自己比我们自己所想的更宝贵，我们比我们所想的更宝贵，上帝看我们更宝贵。后面星期一，欢欣喜乐。那么这一个部分呢，就是要讲述的存心节里面的内容，西番雅书的三章十七节的内容，就是谈到上帝因我们而喜乐。后面星期二，讨上帝的喜悦问号，就是说我们真的能够讨上帝喜悦吗？上帝因什么而喜悦？我们怎样才能讨上帝喜悦？但这一个部分呢，他所谈到的是上帝他因什么而喜悦，就是说上帝他喜悦什么。后面星期三是谈到活石，这一个部分啊，是谈到我们怎样才能讨上帝喜悦，就是被耶稣所建造，然后呢能够变成他的形象，如此才能讨他的喜悦。后面星期四是一个呼召，值得的目标。这个目标是什么呢？这个目标就是讨上帝的喜悦，就是恢复上帝的形象，如此才能够讨上帝的喜悦。后面星期五是进修资料。好，我们现在请翻开星期日的部分，比你想象的更宝贵。弟兄姊妹，你比你所想象的更宝贵，因为我们都是以我们的眼光，以我们的价值观来衡量我们的生命，衡量我们的价值，但是呢，上帝却以他的眼光，以他的生命来衡量我们的生命和价值。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比我们所想象的更宝贵。那么在学课里面呢，他首先谈到了上帝爱我们，即使是最坏的罪人或者恶人，都是上帝所爱的。那么正是因为他对我们的爱，所以他不希望我们去犯罪，因为上帝恨恶罪恶，但他怜爱罪人。正是因为他爱我们，那么也因为他恨罪，所以他不希望我们去犯罪，因为他知道罪恶对我们有着非常大的影响，这个影响是我们难以估计的。所以因着呢，上帝对我们的爱，他就不希望我们去犯罪。那么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呢，他就不高兴，他就不喜悦我们。不是说上帝不喜悦我们，而是说因为我们犯罪，所以他不喜悦我们。那么在学课里面呢，问了我们一个问题，就是阅读路加福音的第15章11到32节，他说，浪子的比喻在哪些方面揭示了上帝的怜悯和慈爱？他为那些像大儿子一样留在家中的人提出了什么警告？那么这一个比喻啊，它主要凸显的是三个人物，一个是父亲，一个是浪子，一个是大儿子。父亲代表的是我们的天父上帝，那么在比喻当中就凸显出了上帝对我们的爱，还有他的怜悯，上帝对我们的爱和饶恕。即便我们在外面流浪在外啊，浪费钱财，这一个放纵罪恶，但是呢，当我们悔改，放弃罪恶，当我们悔改回家的时候，那父亲他怎么样？他就非常高兴地迎接我们的回家。所以浪子就代表着每一个因罪而失丧的人。但这个时候呢，谁不高兴啊？大儿子不高兴。所以大儿子所代表的是自以为意，并且控告弟兄的人，就是他看自己的行为比弟弟的行为更好，所以认为弟弟不配， 不应该得到父亲的接待。所以因此呢，他就在父亲的面前控告他的弟弟。那么他控告的理由就是因为他的行为比弟弟的行为更好，而完全没有提说上帝的恩典，单单提说自己为父亲做了什么，做了什么。所以这一个呢，就是典型的自以为意，并且没有怜悯，只讲公义公平，不讲爱，不讲怜悯。好，我们来读一下这段圣经，在路加福音的第15章。因为很长啊，我们从第18节读到第32节。我们从第18节读起，读到第32节。圣经告诉我们，这个浪子啊，他说，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镜像，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间，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弟兄姊妹，当这个浪子流浪在外的时候，他深深知道自己得罪了他的父亲，所以他就感觉呢，他自己不配再称为父亲的儿子了。但是弟兄姊妹，在父亲眼中看来，这一个儿子远比他自己所想的更宝贵。他以为父亲不再爱他，他以为父亲不再像以前那样的去爱他，去宠他。但谁知道呢，他回来之后呢，还没有到家门，他就远远的看见父亲在门口等待。那么这是巧合吗？父亲知道他回来吗？很显然父亲并不知道。那么父亲为什么会在家门口呢？这说明啊，父亲他不是这一次在家门口，而是怎么样啊，天天都在家门口，希望等待盼望他的儿子回来。所以父亲啊，就远远的就看出来这个是他的儿子，就认识他的儿子，说明他每时每刻每天都在想念他这离家出走的小儿子。所以父亲远远的看见他，就怎么样啊，父亲就赶紧跑过去，主动的去迎接他的小儿子的回来。那么在当时的风俗，那父亲作为一家之主，除非有尊贵的客人来，那么父亲才会出门迎接，不然父亲呢是不会出门迎接的。但父亲因为小儿子离家出走呢，就天天在门口等待，这个时候呢又亲自的跑过去迎接他的浪子的回来。所以父亲因为这一个失而又得的浪子，他何等的谦卑，何等的卑微，跑过去拥抱他满身污秽的，就是肮脏的小儿子。他不嫌弃小儿子的肮脏污秽，就拥抱他，并且与他亲嘴，把上好的袍子披在他身上，把戒指戴在他手上，把鞋穿在他脚上。 然后呢，为他宰了肥牛犊，为他庆祝他的回归，欢喜快乐。其实呢，在路加福音呢第十五章，一共谈到了三个比喻，一个是迷羊的比喻，就是有一百只羊迷失了一只，然后呢，还有一个是失钱的比喻，就是丢了一块钱，然后还有这一个浪子的比喻。这说明什么？说明即便为了一只羊，即便为了一块钱，即便为了一个人，就只为这一个人的回归，就只为这一个人的得救，那么基督也愿意为他而钉在十字架上，也愿意为他离开天庭的荣耀而到这个世界来寻找他，拯救他。即便只为一个人，父亲也会怎么样？欢喜快乐。那么这个时候呢，大儿子从田间回来之后，大儿子他表现如何？他非常生气，他非常嫉妒，他非常不高兴。为什么？因为他弟弟分了家业出去之后呢，挥霍一空，在遭难之时投靠父亲，父亲反而为他欢喜快乐，设摆宴席。所以以人性来讲，就是以人的这种血气来讲，大儿子好像他有理由嫉妒，好像他有理由不高兴，所以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但是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但你这个儿子，你看这一个是大儿子的称呼啊，他说你这个儿子，他没有说我的弟弟，而是说你这个儿子，说明他内心的这种对弟弟的一个排斥，说明他内心的一个生气。好，我们来看学科下面的问答题，他说值得关注的是大儿子的反应，为什么这种反应是人之常情，至少部分是基于公平，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关于他的故事有哪些部分告诉我们人类对于公义的概念无法彻透福音或上帝对我们之爱的深度？弟兄姊妹，的确是这样，以人的人性啊，以人的这种视角来看的话呢，的确这个大儿子他要求什么？他要求公平公义。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你都没有为我设摆宴席，叫我和我的朋友欢喜快乐，但你这个儿子他在外面挥霍钱财，和这个娼妓挥霍了你所有的钱财，但这个时候他回来之后啊，你还为他设摆宴席。所以弟兄姊妹，以人的角度来看，这公平吗？很显然不公平，对吗？但是以上帝福音的角度，以救恩的角度来看，这个故事充满了天父上帝对我们的爱，充满了救主耶稣对我们的怜悯，对我们的爱饶恕。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大儿子他不愿意饶恕，他只看到了什么呢？只看到了他弟弟的不是，他弟弟的这种罪恶，所以他看到的是自己的义和他弟弟的罪，就是经过对比之后呢，他认为他自己比弟弟更为义，更爱父亲，更听父亲的话，就是经过对比之后，他认为他比弟弟做得更好，比弟弟更听父亲的话，但以福音的角度来看，那么天父上帝他愿意接纳这一个回归的浪子，他愿意饶恕，愿意拯救这一个回归的浪子。弟兄姊妹，很多时候呢，我们也都像这一个大儿子一样，我们太追求公平公义了，以至于缺乏了怜悯，缺乏了饶恕，甚至缺乏了爱。我们太追求公正，太追求公平和公义，以至于没有爱了。弟兄姊妹，论到公平，那么谁最公平啊？上帝最公平，对吗？上帝是绝对的公平。但是按照公平来讲，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死。按照上帝的义，他的公平来讲，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能得救，都要灭亡。正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上帝啊， 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但在你有赦免之恩。所以弟兄姊妹，上帝没有以他的公平来待我们，而是以他的爱怜悯来待我们。他饶恕了我们，他赦免了我们，他拯救了我们，他接受了我们。所以弟兄姊妹，论到公平，那么耶稣钉十字架就公平吗？按照公平，耶稣应该钉十字架吗？按照公平，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他凭什么离开天庭的荣耀来到我们中间啊？这不公平啊，这根本就没有公平可言。按照公平，耶稣凭什么要被钉在十字架上呢？耶稣被钉十字架是这个宇宙间最不公平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上帝没有以他的公平来待我们，不然我们全部都要灭亡。他以他的爱饶恕了我们，他以他的爱担当了我们的罪恶。但我们却看到这个大儿子他在控告他的弟弟，他说，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一切财产，你倒为他欢喜快乐。所以这个大儿子所彰显的是撒旦的精神，是仇敌控告弟兄的精神，而不是饶恕弟兄的精神，而是紧紧地抓住他弟弟的这个不是，抓住弟弟的这个不完全。所以学科里面告诉我们，人对于公义的概念无法刺透，就是无法理解福音，就是上帝对我们之爱的深度，无法理解上帝为什么这样爱我们。这一个是星期日的部分，后面星期一欢欣喜乐。那么学课里面啊，一开始就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啊，在上帝看来都是不可数算的价值。尽管我们很难理解这一点，但是在上帝看来，我们的确呢是不可估计的价值。所以呢，即便只有一个人得救，他也为此感到欢欣喜乐。学课里面说，在西番雅书的第三章十七节，这节经文如何阐明浪子的比喻，就是如何说明上帝对我们的爱，以我们欢欣喜乐。刚才我们也谈到了这一节经文谈到了三个词汇，必因你欢欣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学科里面讲，单用一个词汇呢，似乎不足以描述上帝对我们喜悦的程度。在希伯来文当中，几乎所有用来表示喜乐和喜悦的词汇呢，都包含在这节经文中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希伯来文当中啊，描述喜乐的这个词汇呢，几乎啊都在这节经文当中。比如说我们中文呢，描绘这一个高兴呢，啊，我们会用这个高兴啊、欢心啊、喜乐呀、开心等等这个词汇啊，来表达我们内心的喜悦。那么在希伯来的文化当中，他们也有他们的这种词语来描绘喜乐。所以学科的作者告诉我们，在希伯来文当中能够表示喜乐的这个词汇呢，几乎都在西番雅书的三章十七节里面了。就是说，上帝几乎用了希伯来文当中的所有关于喜乐的词汇呢，来描述他对我们的喜悦。所以可见上帝因我们是多么的喜乐，单用一个词无法描绘上帝对我们的喜乐。所以因此他用了几乎所有的希伯来文当中的喜乐的词汇来表达他对我们的喜悦。并且圣经里面讲，在你中间，那么在你中间所表达的是一种关系的亲密性，它不是在我们旁边，它也不是在我们外面，而是怎么样呢？在我们中间，表达了他愿意和我们建立了怎样的一种亲密的关系，就是以马内利的关系。我们知道以马内利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那么也是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的这种关系，他与我们一同居住的，在我们中间生活的，在那种关系，就是说他是我们中间的一份子。 的确，耶稣基督的确成为我们中间的一份子，他完全的成为了人，完全的永远的成为了我们中间的一份子。弟兄姊妹，你会和你不喜欢的人玩吗？那么你不会跟他们在一起，对吗？那么上帝他和我们在一起，说明他多么的喜悦我们。即便我们有不完全，即便我们有一些瑕疵，但他依然怎么样呢？爱我们。那么另外在以赛亚书的62章的第4节，他以婚姻来表明我们和上帝的关系。不但上帝喜悦我们，那么甚至因我们他也喜悦我们的地，连土地他也喜悦，因为我们的关系他喜悦我们的土地。那么不但我们属于上帝，不但我们被称为上帝的心腹，那么这个土地呢也被称为有夫之妇。所以可见呢，上帝他愿意和我们建立一种多么言语所不能表达的这种亲密的关系，甚至因喜悦我们，连我们的土地也被他以婚姻来代表，所以连我们的土地都被称为是有夫之妇了。我们知道这一个夫妻的关系是最亲密的关系，因为什么？因为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还有什么比这更亲密的关系吗？这种关系超越了父母与儿女的关系，这种关系超越了兄弟姐妹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最亲密的关系。那么在以弗所的第5章25到28节里面是谈到了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所以因此我们今天呢，我们丈夫也要爱妻子，妻子也要顺服丈夫，那么夫妻之间呢，应该要彼此相爱。所以圣经以丈夫和妻子的关系来描绘基督和我们的关系，那么同样呢，也以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来教导我们应当要彼此相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应当彼此相爱，我们应当学会因为对方的这种悔改，因为对方的这种优秀而高兴，就是要学会因对方而高兴。这是星期一的部分，下面星期二，讨上帝的喜悦。首先呢，学科里面告诉我们，在一个无限的宇宙当中，上帝怎么会喜爱人类这样仅仅出自一颗小行星且转瞬即逝的原生质呢？对一位全能和无所缺乏的至高者来说，人类怎么可能如此重要呢？这些问题可以分为两个层面。首先，上帝因什么而喜悦？就是说，上帝因什么而高兴？其次，人类如何讨他的喜悦？特别是在我们有罪的状况下。这是两个问题啊，一个是上帝他因什么而喜悦，另外一个是人类如何讨上帝的喜悦。那么前者是今天的主题，后者是明天的主题。就是说星期二的主题是谈到了上帝因什么而喜悦，那么星期三的主题是谈到我们如何讨上帝的喜悦。那么学科里面给我们提供了几处圣经啊，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在以赛亚书的43章第4节，以赛亚书第43章的第4节，圣经告诉我们，因我看你为宝为尊，又因我爱你，所以我使人代替你，使列邦人替换你的生命。这里面圣经告诉我们，他看我们为宝为尊，他爱我们。那么另外在诗篇149篇的第4节，诗篇149篇第4节，圣经告诉我们，因为耶和华喜爱他的百姓，他要用救恩当作谦卑人的装饰。这里面圣经告诉我们，上帝喜爱他的百姓。那么另外在箴言书第15章第8节第9节，箴言书的第15章第8节到第9节，圣经告诉我们，恶人献祭为耶和华所憎恶，正直人祈祷为他所喜悦，恶人的道路为耶和华所憎恶，追求公义的为他所喜爱。 这里面谈到了上帝憎恶恶人，却喜爱义人。那么学课里面也告诉我们，当人去犯罪作恶的时候，上帝就不喜悦。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该怎样去理解上帝喜爱义人却恨恶恶人的话呢？圣经里面不是告诉我们，上帝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让阳光照耀好人，也给不好的人吗？上帝他不是爱罪人吗？那为什么这里面又告诉我们，上帝他只爱义人，却不喜欢犯罪的人呢？弟兄姊妹，上帝他爱罪人是对的，但是呢，他却恨恶罪恶。上帝啊，他爱罪人，却恨罪恶。所以当人呢，他去犯罪的时候呢，上帝因为恨罪的缘故，所以就不喜欢人去犯罪。所以因此人还去犯罪的话呢，上帝就会因为罪的缘故呢，而不喜悦他。上帝不喜悦他，并不是说上帝不爱他，而是说上帝不喜欢他犯罪。可以明白这个意思吗？上帝不喜悦他犯罪，不喜悦人犯罪，但是上帝却爱他，却怜悯他，却愿意拯救他。只是因为他犯罪，他去做这样的一种恶事，上帝就不喜欢。打一个比方来讲，你爱你的儿子吗？但是当你的儿子如果他去吸毒的话，那么请问你还爱你的儿子吗？你依然爱你的儿子，对吗？只不过呢，你恨这个毒品，你依然爱你的儿子，但是你恨这个毒品。当你的儿子去吸毒的时候，那么你就不喜欢他吸毒这件事情。那么同样，上帝不喜欢人去犯罪，但是上帝他却怜爱这一个罪人。正如圣经告诉我们，上帝希望每一个人都得救，但是他却不能够拯救不愿意悔改的人，他不能够去拯救去犯罪作恶的人。虽然上帝希望能够拯救他，虽然上帝爱他，希望他能得救，也希望拯救他，可是呢，如果他不愿意悔改，如果他不愿意放弃罪恶，那么上帝也不能拯救他，上帝会因他的灭亡而忧伤。正如先知以西结说，上帝不喜悦恶人死亡。所以弟兄姊妹，上帝他喜悦什么？他不喜悦人去犯罪，他不喜悦人因罪而死亡，他喜悦人转离恶道，他喜悦人放弃罪恶。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明白了这个原则，那我们就知道，学课里面告诉我们，上帝并不是因为我们奉献他就才喜悦我们。不是的，上帝不是因为我们奉献才喜悦我们，而是从奉献当中他看到了我们对他的心意，他看到了我们对他的爱。其实上帝并不缺乏我们的奉献，但是呢，他喜悦我们向他奉献，因为在奉献当中他看到了我们对他的爱。所以在哥林多后书的9:7，圣经告诉我们，捐得乐意的人是上帝所喜爱的。乐意的奉献显明了我们内心啊对上帝的爱，所以因此呢，上帝就很高兴。但如果是出于勉强的，那么上帝就不喜悦。所以弟兄姊妹，不在乎我们奉献的多和少，而在乎我们的心意如何。上帝希望我们向他表达我们对他的爱。所以今天呢，我们要出于乐意，我们要放弃罪恶，去爱我们的上帝。所以因此呢，上帝就能够因此而喜悦。下面的问答题，他说，想想看，天地之间的连结是多么紧密，宇宙的创造者上帝才能如此亲密地与我们互动，甚至在情感上也是如此。当你经历困难时，这奇妙的想法应该带给你什么希望呢？弟兄姊妹，天地之间呢，其实并不远，天离地其实并不远，天上和地下其实是连在一起的，紧密相连的，是因为耶稣他的被钉十字架而打通了一条路。那么透过这一条路呢，天父上帝能够 与我们相连，并且时刻关注，时刻与我们相连。所以弟兄姊妹，当你在患难中的时候，那么你明白了天父上帝在时刻关注你这个真理，那么你会如何得到安慰呢？这是星期二的部分，后面星期三活石这一个部分啊，是谈到我们怎样才能讨上帝的喜悦。弟兄姊妹，罪人可以讨圣洁的上帝喜悦吗？答案是肯定的，是可以的。但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因信仰望耶稣基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可以讨上帝喜悦呢？因为在我们还不认识上帝的时候，在我们还不爱他的时候，他就已经先爱我们了。因为他的爱是主动的，他的爱在先在前，所以因此我们可以确定我们能够去讨他的喜悦。那么换一句话来讲，就是回应他对我们的爱。当我们去回应上帝对我们的爱，那么上帝会因此而高兴。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告诉我们，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在五章第八节告诉我们，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罪人讨上帝的喜悦，就是回应上帝对我们的爱。那么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四节到第六节，在彼得前书的二章第四节到第六节里面谈到了活石。他说，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上帝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上帝所悦纳的灵祭。因为经上说，看哪，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西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那么这里面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这个灵宫就是我们自己，就是我们要将自己完全的奉献在耶稣基督的磐石上建造。耶稣是我们的磐石，也是我们的房角石。我们因为耶稣而建造成为灵宫，可以成为上帝所喜悦的儿女。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本性完全改变，成为一个崭新的、完全重新被造的新人。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建造成为一个新人呢？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第六节，就是因着信。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凡到上帝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上帝，且信他能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就是因为信而把握住耶稣基督，因信靠耶稣基督，使我们生命呢可以发生彻底的根本性的改变。那么这样我们就能够得到上帝的喜悦。下面问答题，他说，为什么基督在天上为你做中保的概念是如此激励人？弟兄姊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一个罪人，而我们有一个盼望，就是我们的中保耶稣基督在天上为我们代求，他的义要归给一切信他的人。所以因着耶稣的代求，他的义归在我们身上，所以因此呢，我们能够得蒙上帝的喜悦。并且耶稣为我们代求，乃是我们能够得蒙拯救的，能够得蒙救赎的保证。我们唯一的盼望，我们唯一的救恩，就在于耶稣，他是我们的中保。这是星期三的部分，后面星期四值得的目标，这个目标呢，就是变成救主的形象，这个目标就是讨上帝的喜悦。弟兄姊妹，我们能够讨上帝的喜悦吗？在学课里面第二段就告诉我们，你可能想知道，在当中也包括我吗？如果我不够好怎么办？如果我担心自己信心不够又该怎么办？弟兄姊妹，你是否也有这种担心呢？ 学课里面讲，请阅读马可福音第九章的17节到29节，上帝如何回应故事中的人，有多少信心才算足够呢？我们请翻开圣经，在马可福音第九章，我们从21节读起，读到第24节。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读21节到24节。课下，弟兄姊妹可以在课下呢，把这段经文给他读下来。马可福音第九章21到24节，圣经告诉我们，耶稣问他父亲说，他得这病有多少日子呢？回答说，从小的时候，鬼屡次把他扔在火里、水里要灭他。你若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孩子的父亲立时喊着说，有苦倦坐立时流泪的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弟兄姊妹，我们是否也像这位父亲一样，愿意相信，可是信不足呢？耶稣并没有对这个人说，等你更有信心了，你再来吧。反而他的呼求是求主帮助，那么就足够了。学课里面告诉我们，没有信心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但是哪怕呢是最小的信心，耶稣他也接受。所以弟兄姊妹，即便我们的信心不大，即便我们的信心很小，但只要我们愿意相信，我们来到主的面前，那么主他都愿意接受我们这一点点很小的信心，他也愿意接受。我们以信心来到我们的中保大祭司耶稣的面前，认罪，放弃罪恶，悔改我们的罪恶，那么这样呢，就能够与天父上帝和好，就能够得蒙天父上帝的喜悦。因着我们的认罪和悔改，所以呢，在上帝看来，就好像我们是从来没有犯过罪一样的可爱。那么保罗也告诉我们，他说，我们要得主的喜悦作为我们的目标。圣经有很多，我们可以自己去看一下，但总归呢，就是一个得主的喜悦。好，我们来看下面的问答题，他说，如果上帝透过基督接纳了我们，我们是否更应该接纳别人呢？爱人如己的命令，以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黄金法则，对这一概念有何启示？的确，弟兄姊妹，基督他接纳了我们的不完全，那么今天我们也应该接纳别人。我们不能只看到别人的缺点，而是要学会饶恕，学会接纳，学会彼此相爱，爱人如己，爱别人如同爱自己一样。那么什么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呢？就是说，我们不想做的事情，我们也不要勉强别人去做，我们不喜欢的事情，我们也不要勉强别人去接受，就是以自己的立场去体会别人的需要和软弱。好，后面进修资料有三个问答题，我们来看一下。首先第一个问答题，他说，无私的接受是什么意思？你认为在新天新地里，给予和接受的关系会是如何？无私的接受，什么是无私的接受？谁无私的接受呢？弟兄姊妹，是谁无私的接受啊？是上帝。我们对上帝的爱，他无私的接受，我们奉献给上帝的，他都无私的接受。所以什么是无私的接受呢？就是说，即便对方不需要，那么你给他，他都非常乐意，他都非常高兴，那么这个被称为他是无私的接受。所以上帝接受我们对他的爱，不是因为他需要，也不是因为他有私心，而是因为他爱我们，所以他愿意接受我们给他的礼物。所以因此上帝的这种接受就被称为是无私的接受。那么同样的，今天呢，我们人与人之间，我们都应该是无私的给予和无私的接受。我们给别人的 也是因为对别人的爱，而不是为了获得别人的什么。那么同样，我们接受呢，也是这样。我们接受别人对我们的礼物也好，对我们的爱也好，那么我们都不是出于私心，不是因为贪婪，而是因为呢彼此相爱。所以无论是给予还是接受，都是因为爱，都是应该要出于无私。那么这种精神呢，不是等到新天新地我们才这样去做，而是今天就应该这样去做。下面第二个问答题，这个问答题里面是谈到了，即便是詹姆斯·韦伯他所发明的最精细的最高级的这个太空望远镜，他也无法望见上帝在哪里。那么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了好像天离地很高很高，无法测度，好像上帝离我们很远很远。但其实上帝离我们很近，他就在我们身边，他与我们很亲近，他与我们很亲密。那么怎么来说明这个真理呢？那么这里面呢，以但以理来说明，就是上帝他三次称但以理为大蒙眷爱的人，分别在但以理书九章二十三节、十章第十一节以及第十九节，上帝啊三次称但以理为大蒙眷爱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想一下，即便是最高级的望远镜也无法望见上帝在哪里，但是呢，我们知道上帝他就在我们身边，他是如此的爱我们，如此的愿意与我们亲近，他就在我们中间呢。那么学科问我们，他说你可以从这惊奇的事实中为自己带来什么希望，这个我们自己去体会去回答吧。下面第三个问题，他说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讨论的信心英雄范例与本周学课有何关系？具体来说，这些例子如何揭示一个人因信而讨上帝的喜悦？你可以从这些信心和忠诚的实例中学到什么，并将其应用到日常生活中？弟兄姊妹，如何因信而讨上帝的喜悦呢？就是信心和行为并行，有信心还要有行为。就像亚伯因着信就献祭与上帝，那么以诺因着信与上帝同行三百年，挪亚因着信建造一只方舟，亚伯兰因着信就遵命出去，亚伯拉罕又因着信把以撒献上，摩西因着信就放弃埃及的宝座，宁愿和以色列百姓同受苦害。保罗说，我又何必再说呢，我若一一细说，那么基甸、巴拉、参孙、耶弗他、大卫、撒母耳和众先知的事时候就不够了，他们因着信。所以弟兄姊妹，因信可以得蒙上帝的喜悦，就是信心与行为并行。这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讨上帝的喜悦。那么弟兄姊妹，希望我们在2025年新年的开始，我们能够立定心志讨上帝的喜悦。那么也希望弟兄姊妹啊，能够把我们的学习分享出去，动一动你的金手指啊，转发一下，把我们的学习呢分享出去。也愿上帝赐福给大家。我们最后来做一个祷告。感谢我们亲爱的救主耶稣，主啊，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主你爱我们，主你对我们的爱我们无法刺透。虽然我们人类犯罪远离你，虽然我们人类不爱你，但是主啊，你却依然爱着我们，你对我们的爱是永远不改变的爱，因为你喜悦我们，你愿意与我们亲近。救主啊，愿主的圣灵光照我们的眼睛，使我们可以看到，可以感受到，认识主你对我们的爱，让我们也可以回应主你的爱，因主你的爱去爱你，因主你的爱去爱人。让我们今天能够放弃罪恶，让我们今天能够认罪悔改，因信与上帝同行，因信将自己献上， 使我们今天能够因信靠我们的救主耶稣，能够被建造成为灵宫，成为上帝所喜悦居住的圣殿，让我们的本性得以发生改变，让我们的身心灵都完全成为圣洁，被上帝所悦纳，能够使我们的天父上帝欢欣喜乐，喜乐而欢呼。我们感谢主，赞美主的恩典，愿主赐福给每一位弟兄姊妹，荣耀归给天父，祷告祈求不配，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